接着进行我们的单元孙维新谈天，今天可不得了了，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来到我们的现场了，不是连线了。哎，维新啊，
哎，大春兄，
好像您来还会有特别的这个项目，特别的内容，那就是要为我们介绍外交部国合会，国家的国，合作的合，国合会的所罗门群岛计划，这是怎么回事？跟你天文有关系吗？
那好的，那这是跟博物馆的植物学研究有关系啊。
怎么说？
以前呢，我不知道这么重大的计划在节目里我们都还没说过、啊。
没有，
也就是科博馆跟屏东的保种中心李嘉维馆长，这个保种中心呢，还有国合会这三个方面签了个约，但是把台湾的植物方面的学者呢都能汇聚到一块儿啊，去南太平洋上面的所罗门群岛。做植物采集跟编辑的工作，也就是帮这个国家做出一本植物志来，同时呢，把这个国家的原生植物采集了以后做成了标本，甚至把活体都带回来。那我们知道台湾的原生植物已经很丰富了，从海平面到最高的山上大概有4200种，所罗门超过7000种。
哦，好，
但是这7000种大量消失原生植物，原因很简单，两个字，伐木。
伐木，
伐木，砍木头，
砍木头。
对，原始林大量消失，以前是砍40公分、50公分直径以上的树，现在连到20公分都在砍，所以原始林迅速消失的结果，有很多原生植物就不见了。这是为什么？最早一个日本的小山铁夫教授，他在推动这个计划，但他年事已高，就在前5年呢，把这个计划转移给了我们。
原先是日本学者的计划，
日本的植物学者，
但
是。可能人力量资源都还没有到位，但是转给了我们以后，在国合会的支持底下，真的是员外，因为所罗门是我们的邦交国。
是，
哎，我去年10月份去了一趟，看了很感动。我们的技术团在那个地方帮助当地的人种出蔬菜，种出水果来。到了菜场去看地上那些蔬菜水果，绝大多数都是台湾帮他们搞出来的。以前他们是不吃青菜的，现在你去看，基本上跟台湾的菜场青菜是一样多的。
这也就是一两年之间的事吗？
哦，这好些年了，有一段时间了。有一段时间，但是好玩的是，你在地上会看到一堆一堆的水笔仔，那也是纸，也是可以吃的菜。
是，
然后上面弄个小小的纸条，写的10块钱锁币，40块台币。
哦，哎。那菜价跟台湾差不多，
那差不多40块。
嗯，
更好玩的是看到了一堆大蛤蜊，一堆大蛤蜊，那上面也是写10块钱。那跟我们同去负责这个计划科博馆的主要的杨宗宇杨博士啊，就跟我说：“馆长，一定要买，一定要买。”我说：“为什么要买？”他说：“上次他买的这一堆蛤蜊以后煮了以后吃，竟然咬到了珍珠。”
哦。
旁边人一听说，杨博士啊，你会不会搞错？是不是你补牙的银粉掉出来？但是后来咱们真的买了去吃了啊。那个地方风景极端美丽，它的海洋，它的整个热带风情很美丽，但是人民相对是比较懒散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饿不死，饿了以后你下海就有鱼，上树就有香蕉跟椰子。所以然后呢，加上当地的文化，可是呢，我们去那边采集植物，到。一直到最近5年了，有好多新种植物被发现，有好多具有药用的、具有实用性，连香蕉都是10几种。你在菜场，你看买到像10几种香蕉拿回来呀、啊，非常精彩，有好多你想象不到的，像什么龙爪兰，或者是蓝石松，或者是跟你们看过树跟蚂蚁共生
哦，
那个树的茎会膨大。那里面其实是蚂蚁窝的
啊，
跟蚂蚁会共生。然后李嘉维馆长他也跑到所罗门群岛去，哦，国家某某频道带着摄影师跟着他去，要拍植物学家去那边做采集的现场实况。
是，
你把两个茎膨大的茎的有共生蚂蚁的摆在那边，那两个蚂蚁是来自不同部落的，两个蚂蚁你摆在桌上，两边蚂蚁一出来以后，彼此就开始厮杀了，呀。大的一咬，小的就两段了，小的6、7只一扑上大的，就把大的给肢解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看到这些完全想象不到的，然后这些人去的一些年轻人在那么贫困落后的环境里面，到不同的每一个岛，他们叫每个省，每个省去做采集，住就是住非常简陋的茅草房。
是，
然后到了晚上当然没有电，你就得用打着灯把每天采到的标本想办法把它夹在板子里面弄干，收集回来。
是，
到现在为止呢，
这是很辛苦的工作。
对对，就其实我觉得很高兴是前馆长李佳维跟他保种中心的支持。你知道从保种中心来看哈，
嗯，
他已经超越世界，成为世界第一了。
怎么说？
在这些年的保种中心十年，
嗯哼，
在要很可惜的辜启允先生的支持底下，
嗯哼，
十年下来，屏东的保种中心所累积的这些植物的种类31000种。
三万一千种、嗯，
全世界最有名的英国的 Kew Garden KEW Kew Garden、
嗯，
英国的植物园呢18000种、嗯，美国最有名的密苏里 Missouri 17500种、
嗯哼，
大陆急起直追的西双版纳13000种，
嗯，
而我们自己的保种中心已经到了31000种，难怪这已经变成一个世界级的保种。那跟科博馆合作又很精彩，
嗯，
拿回来的标本进科博馆。活体到保种中心，
嗯，
而那个活体各种各样的药用跟生活实用，
嗯，
未来会是一个庞大的资源。那其实给所罗门群岛很大的鼓励，
是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利用，不知道他们有过多好的东西，
嗯。
但是其实讲起来也很尴尬的，就是真正发木啊，90%的木发了以后去中国大陆，10%来台湾，都是华人
哦。那这是做什么？做地板吗？或者做
就是你所有
就木料？
对，就是木料。就是所罗门群岛是南太平洋少数能够仍然允许原木完整出口的国家。
哦，
很多国家都不让了。他没有
好，那这个趋势，嗯，大规模砍伐的趋势还在持续进行中。
有
作为邦交国，我们有没有义务要提醒一下这个国家？
大春兄，其实李佳维馆长的观察，有一两家有良心的公司啊。
嗯，
开始培植人工造林，你知道吗？一公顷你现在的原始林啊，
嗯，
一公顷已经采集不到，采集到不了100米立方米了，大概只有30到50立方米，
嗯，
也就是你现在已经弄得很稀疏了。但人工造林的话，一公顷可以出来200立方米的采集，
嗯，
所以如果你如果有规律的造林，有制度的规范的造林，不要去破坏，
是可以生生不息的，嗯，
对，你要达到现在所产生材基的目的，它只需要1/6的土地，
嗯，
所以其实是可以
活下，是有机会，
嗯，一方面保护自然，一方面不会违反你的经济。有一些公司在做这种事情，不多，
嗯，
所以还是有办法。我觉得台湾在这一点上其实给所罗门不少帮助跟启发，
嗯，
去年10月份我自己去所罗门的时候，刚好碰上10月10号的国庆，我很少在海外看到我们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大肆挂国旗，然后，
嗯嗯，
好好庆祝的。那我就把这个计划所出的第一本图录，所罗门群岛的植物的一个怎么讲，整全面介绍的第一本图录，
嗯，
送给了在现场的代理总理。
是，
那代理总理看的是感动啊，旁边的各国使节才发现台湾是真的来帮忙的，
嗯，
不是来掠夺的，或者是来欺负人的哈。所以看了很高兴，我很感谢外交部国合会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精彩，
嗯，是，
yeah。
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孙维新谈天是吧，
哎，
抬头看看，哎，成大自制的凤凰立方卫星登上了400公里高度轨道上，而且成功的和地面站通联了，
嗯，
谈一谈这个凤凰立方卫星。
yeah， 我觉得现在是有一种倾向是说哈，太空这方面的公司啊，开始做的事情是说把小卫星发射上去，
嗯，
发射很小很小的卫星，它的功能呢就很单纯，可是有一些地方需要那种廉价的损失了也无妨的卫星，
嗯，
大概就是200到400公里，
嗯，
这个高度一般来讲我们讲地球的低轨道多半指的是600公里以上，
是
国际的太空站大概在400-500公里，
嗯，
哈勃望远镜570公里，为什么在那个地方看起来都是400-500以上？因为那个地方空气稀薄到不会太快的让卫星经过了大气摩擦掉下来。
嗯，
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200到400公里这个地方卫星很少，因为这个地方卫星寿命很短。
嗯，
哎，那你
为什么会说在这样的高度卫星的寿命会比较短？
就是因为大气摩擦。
嗯，
一般来讲，我们大家觉得大气的分布的距离大概从地面100多公里就差不多没有了，
嗯哼，
可是我们人眼觉得没有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空气分子在200到400公里的地方，
嗯，
所以这些太空飞行卫星在飞行的过程中难免就会撞到这些分子，
嗯，
时间久了它的轨道就会越来越低，到最后掉到下层大气烧掉了，
嗯哼，
可是呢，那也就是因为如此，各国要好不容易发射卫星上去，谁要把它弄死掉啊？
嗯，
所以都发射到比较高的地方，
嗯，
反而是这一段的，你说
就是400到600，
对，很多电子的密度啊、温度啊、大气的变化什么的就不清楚了，
嗯，
所以那你刚好是小小的立方体，也就是说送上去，反正是丢了也没什么太大可惜的，
嗯，
像这样子的。我们讲 cubic set， 为什么叫 cubic set？ 就是它就是小的正立方体，形式也很。为什么要弄正立方？它可以堆叠在一个发射的火箭里面，
嗯，
一次摆上去很多，几十个
啊，
各国都有，
嗯哼。
所以你看一下，它其实呢，他们所发展的
重量也就一两公斤，是吧？
呀，就一两公斤，
嗯。
然后长宽高，这次台湾成功大学所做的长宽是10公分，
嗯，
高度是20公分，
是，
就是一个细细长长的东西。那重量是2公斤立方卫星的，
嗯哼，
那这一次送上去的28个立方卫星，
嗯，
台湾有一个，澳洲3个，南非2个，中国大陆3个，德国1个，一路下去发觉很多国家都能够让他们自己本国的企业或者甚至是学校学生师生做一些小的卫星上去，
嗯，
然后让别人帮你发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各国发展基础太空工业的做法。
台湾是成功大学研发的，
这是台湾成功大学自己做的。因为
可以更进一步的介绍一下这卫星功能或者是它的目的吗？
它这个成功大学所做的是这些中低变温层里面气体分子的成分跟它的特性，
嗯，啊，
你会有离子啊，有中性粒子啊，然后去侦测这些离子跟粒子的种类跟数量的多寡。那然后你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探测仪啊，是可以去侦测这些，就是那个区域200到400公里的中性粒子啊，电子啊，氧原子，它的温度变化叫变温层嘛，
嗯，
那这些都对于未来我们讲地球暖化，大气科学啊，能够预测近太空的天气都有帮助。未来真的要发展太空旅行的话，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关键的地方，
嗯，
yeah， 所以现在开始做研究，而是来自各个国家的小卫星，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发展方式。
是美国的太空人太空漫步成功的替换了电力箱，这个新闻我们已经报道过两次了，好像
他上次是说准备要去换，
对，
这次我想大众，我只是说加一句话，成功了，换好了，
就是把他的设备零件故障了，是吧？
就是那个我们讲说最怎么讲，太空担任的时间最长的
一个女的嘛，
Peggy Whitson， 她57岁，另外一个43岁的一个男工程师，
嗯，
两个人上去把这个事情搞定了，没事，就这样子，
嗯，
就知道太空站没有短期的威胁了，就很好。
另外一个新闻有点意思，很搞笑哈，
对，
太空站冷冻了9个月的精子，成功培育出健康的太空鼠，老鼠的鼠。不是太空人，
所以要想说，大家听众可能会怀疑哈，这冷冻9个月精子到底是谁的？
嗯，
上去的第一代人的后代啊，不是，是实验鼠的精子，
嗯，是日本人做的实验。
哎，对对对对对，他把12只小鼠的精子冷冻干燥以后，送到了国际太空站，
嗯，
然后呢，太空人就把这些精子干燥晶体摆在冰柜里头，
嗯，
放了288天，
是，
可是大真兄啊。有实验组也有对照组，
嗯哼，
同样的 sample 呢就在地球摆在地球的冰柜里头，
嗯哼，
那然后把这些标本带回来了以后，看到底它有没有什么破坏，
嗯，
啊，答案是有，答案是有破坏，
可以更清楚的描述吗？我的意思是说，对照的太空里面那280多天，
嗯，
是都冷冻状态的，
嗯。
当然在地面上也是
冷冻状态，对，
但是
对
其他的条件都一样，只是一个在太空，一个在地面，
对，
然后呢，
因为在太空的辐射量，也就是说你没有大气层电离层保护你，太空的辐射量无论是有害的辐射或者是高能粒子啊，是地球的100倍，
嗯，
超过100倍以上，
是，
那拿下来的精子仔细检查以后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损伤，DNA 的损伤，精子所携带的，一听很多人一听 DNA 损伤，那不就完了吗？
嗯哼，
哎，没有想到这些精子拿回来培育出受精卵，竟然产下了73只太空鼠，那这个成功率跟地球上所做的几乎是一样的，
也就是它仍然能够使这个卵着床。
对，就是太空去的精子回来以后， 仍然能够繁殖下一代，
嗯，
而这个新出来的第一代太空鼠还是能够繁殖下一代的，
嗯，
也就表示说他们很正
常，那一点轻微损伤的精子没什么关系，
自动修复，
嗯哼，
在哪里自动修复？他说可能是来自卵子的 DNA 修复器的，
嗯，
这男的听了就有点丢脸哈，精子受伤了要靠卵子帮你修复。
它是受精之后修复的，
对对，
哦，
精子受伤了，你不可能受伤以后自己去修复嘛。
嗯，
跟卵子结合了以后，卵子的 DNA 修复机能发挥的作用
是。
但是未来你说长期保持3到5年，你到了更久时间的话，能不能活得下来？因为你大师兄，你可以想象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嗯，
你就真的是带着人类的
带着人
后代在冰柜里头一路走一路抚育人类。
嗯哼，不过。你刚刚提到的数字，我这边看到的是57只成功的，你说是有
73只
了，73只，
对对对，
哦，所以这也相当可观了哈。
Yeah， 就是好玩的是说人的生命，你这个实验倒不是说太空怎么样繁殖了，而是说人生命的自动修复功能是很令人惊讶的。
嗯，啊，不但自己修自己，还可以修配偶的，是吧？
这人不是也这样，女人也修理男人不是吗？
对，你讲的修理我明白，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孙维新谈天单元，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这个话题 ,3D 猎鹰火箭纽西兰成功的发射升空。这个有趣了，纽西兰变成一个太空发展中还蛮先进的国家，是不是？
嗯，yeah， 有自己的发射场，还有自己的为太空火箭发射公司啊。
嗯，
当然这个火箭发射公司的它的主要的金主还是来自美国矽谷。
嗯，
可是呢，它的 Rocket Lab 火箭实验室在上个月刚刚从纽国的北岛，
嗯，
纽西兰不是有北岛南岛吗？
对，
从北岛的公司发射场啊，成功的将一枚电池供电的17米长的 3D 火箭把它送出去了。
嗯，
这个 3D 火箭是 3D 列印出来一层一层的东西把它拼在一起的。
嗯，
没有想到还真的能够上太空。
是。
那飞了2分半钟以后呢，时速可以到27000多公里啊！
哦，
那也就是私人发射场竟然能够这样做，是很难得的事情了。
是，哎，我在将近30年前曾经2度到纽西兰去拍摄一些旅游节目，我们是拍得很仔细，但是接触到了纽西兰的各方面的生活，包括原住民跟当然这些白人后裔了哈。我注意到是这是一个很松缓的国家，
但 relax
的哈，是吧？
对，
没有太积极的，至少我们来看到这种在生活上很积极的进取心。但是哎，他们在这个火箭工程上面不得了，
对，
可以解释一下他们是怎么去推动他们这么样先进的科学领域里的发展。
对，但还是我想，他这国家有这个政策，实际上还是民间企业，
嗯，
这并不是纽西兰国家所政府所拥有的机构啊，
哦嗯，
那这还是纽西兰的民间企业。但是呢，好处是什么？因为纽西兰是在南半球，
嗯，
那边的空域没有北半球那么紧张，
嗯，
你在北半球的话，很多火箭发射场都集中在赤道以北，
是，
那所以你可以想象，那南半球只有纽西兰、澳洲再往下就南极洲了。在美国的话，发射天空太拥挤了，所以你的火箭第一个发射机会彼此会互相干扰，
是
第二个能够走到的轨道是有限的。
嗯，
那在南半球呢，它其实可以做很多南极的绕极轨道，那就会比较精彩了。
嗯哼，
好玩的是说，他拿这个 3D 猎鹰火箭的成本是多少呢？500万美金，
那就差不多1亿多，1亿5000万台币，
对，1亿5000万台币。我们的福卫二号是13亿。发射，
啊哈
，Yeah，
哇，这个成本等于是福卫的10分之1
，Yeah，
1/8到1/9，
对对对对对，马上福卫5号也要发射了，
嗯，
其实发射的那个数量级，
但是它的功能，有差到八倍九倍嘛，或者说它最后的收益，虽然它的成本啊，也就是说，3D 猎鹰火箭成本不到500万美元，
对，
算是我们的福卫的大概八分之一，
嗯，
但是我们福卫是不是也有他们八倍到九倍的这个效益？
没有啊，因为大家的功能性能是不太一样的啊，
嗯，
它只不过它用的是 3D 猎鹰，让整个的结构变得比较简单，
嗯，
成本降低了，那这一部分成本降低，发射的话，它在那个地方本身。如果是纽西兰政府支持的话，
嗯，
发射场地其实是比较相对比较便宜的。
是，
那我们是要委托别人发射，
嗯，
一方面受别人管，
那当然，
对，一方面是比较挤的。
哎，可以说一下他用什么材料去猎鹰吗？
一般都是高，怎么讲，高温耐热的塑胶。
嗯，
呀，我们讲说怎么讲，
它不会只有塑胶，它一定是复合材料。
对，
你想看整个火箭，
嗯。嗯，但是你在猎鹰的过程中，其实材料并不是太多，
嗯，
就是几种材料把它搭进去了以后，只要它能够耐高温就可以了，
嗯，
所以并不会太复杂。那你可以想象，以后只会越来越简单。
纽西兰的国家对于这火箭的制作发射，应该有一些，比如说像主管机关啦、法令啦，这个可以谈一谈吗？
我要，他们是这样子，那个。美国人出资的，但是呢，纽西兰国家还是同意的。
嗯，
所以呢，那他制定了关于火箭的新法规，要设立一个太空，纽西兰设立一个太空主管机关啊。
嗯，
他人口只有400万，但是竟然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太空，真正在南半球去发射，
嗯，
其实是很难得的事情啊。而这个商业公司募资就很不得了了，就可以募到很多钱，
嗯，
市值已经到10亿美金了。
哦。好，这是纽西兰一个非常轻松的国家，可是看起来做了一件很抓紧的事哈。波音美军合作研发可以发射卫星的太空飞机，哇，这是美国人干的事。
对，我觉得为什么讲这个新闻呢？就是你现在看到几乎所有的民间太空发射，
嗯，
都在想办法走低成本，那低成本就是重复使用，
嗯。
那美国人搞的这个东西，波音公司当然还是跟国防部合作，因为国防部能够把飞机射到很高很高的天空去啊，
嗯，
那就用飞机把卫星带上去。你不要觉得飞机带卫星带多少啊，3000磅，
嗯，
360公斤，
360公斤，
对，360公斤也不错了，因为我们以前福卫系列大概都是300-400公斤、400-500公斤啊，
嗯，
带上去了以后呢，可以送到我们地球轨道去以后，飞机再回来。
嗯，
那这个飞机重复使用的话，是每10天飞10趟。
嗯，
每天飞一趟都能够把卫星带上去，哎，大人说这就不得了了。
嗯，
它的发射成本就低了很多，不需要每个弄个火箭，然后射上去以后几个月以后再发射第二个，不是了，一天一趟，
嗯，
这是不得了的。
这跟我们校车一样，是吧？
对 ，school bus。
嗯哼，
对啊。
另外，太空之旅是深厚举行的。这个是你看起来很不满的事情，对不对？
我们以前讲过，第一个是太空葬，第二个是宇宙葬嘛。
嗯，
太空葬就是把人的骨灰摆上去，然后呢，让卫星在低轨道绕，然后你亲人能够有个手机 APP，
嗯，
随时想知道爷爷奶奶什么时候过头顶，
嗯，
用慈祥温和的眼光往下看着你，你怎么手机只要一打 APP 就知道了。
嗯，
这是我们已经觉得匪夷所思了啊。那日本人搞的宇宙葬根本是拿个气球，
嗯。
把那只灰一坨骨灰弄到低空，哗一下全放下来了。
嗯，
它叫宇宙葬，更难听，
嗯，是
更不好。但是呢 ，SpaceX 也跟着，它是把人的遗体送上去，
大体，
对，
不是骨灰，
不是，那大体送上去，他说很便宜，
嗯，
2490美元，
嗯，
看起来还是减价的，应该是2500，他写2490
啊哈。
他说一次能够送上去300具棺材
啊。哦，
摆在这个火箭上头，然后呢，这个火箭它不是绕地卫星哈，
嗯，
它在这个地球周遭飞来飞去，飞一阵子以后呢，大概2年，
嗯，
同样的，你可以用 APP 去找它在哪里。
哦，
对，然后2年之后呢，它就在太空里面焚毁了，
还是烧了灰都烧下来，
对，也就是
结束太空之旅以后，火箭会回到地球， 并且在大气层燃烧殆尽，是这样吗？
大春生他有庄子的理想，哎，
这庄子也不会影响别人的呼吸、啊、
哎，不是，庄子不是说吗？
嗯，
你在上自为鸟鸢食嘛，在下为蝼蚁食嘛。
嗯哼，
为什么不摆在上面给鸟鸢食，要把它夺来给蝼蚁食嘛？
是，
这也是一样的、啊。你在地上也是火化嘛，上太空过一阵也火化嘛。
嗯，
哎，我是说的好玩就是了。
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把那个遗体就丢到外太空，就不干脆不要回来了？是
那你出不去啊，因为你要让它离开地球的引力场范围的话，每秒钟要 11.2 公里。
嗯，
每秒钟 11.2 公里，大春，我们就算每秒钟10公里好了，一小时是3600秒。
嗯，
所以时速要36000公里才能离开地球的重力场。
哦，
你如果把
就是花太多的成本了。
对，你要不然你要弄出去，你弄不出去的话，地球周遭飘的都是你，这不是很奇怪吗？
就是要弄出去吧，就是你们喜欢太空你就去吧，啊，就像那个 Space Oddity 那首歌所描述的，你就不要回来了，是吧？跟 Major Tom 在一起。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Take your protein pills and put your helmet on.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Commencing countdown, engines on.
Check ignition and may God's love be with you.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星期二，6月6号，断肠时，科博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现场。哎，孙馆长，
哎，
宇宙之中有一颗最奇怪的恒星叫塔壁星。
嗯，
为什么奇怪？而且它奇怪的表现是眨眼睛，为什么会眨眼睛？我们先谈它的命名好不好？塔壁，塔是宝塔的塔，壁是碧绿的壁，这应该是一个翻译词。
塔壁其实是一个女天文学家的名字。
嗯，
她叫 Tabitha。
嗯哼
，Tabitha 呢，那可能她的朋友就叫 Tabby。
嗯哼
，Tabby。那这个女孩子天文学者，她在美国耶鲁大学，观察了一颗星星，那这颗星星。距离地球1300光年，
嗯，
那在天鹅座的方向啊。
是，
可是呢，您记不记得我们这个克伯勒太空望远镜，就是要去找恒星亮度周期性的减弱，
嗯，
因为它旁边有行星环绕嘛，用这种掩星法来找到行星的、啊。
嗯哼，
那这个 Tabby Star 塔壁星呢，也就是这个 Tabitha 找到这颗星，
嗯，
很奇怪，为什么？因为它的亮度变化不规则，有时候亮。有时候暗，亮度有时候减少20%多，那有时候又回去了，所以它不是一个规律的时间上规律跟亮度上的规律变化。
那主要是它的行星的运行有问题吗？
倒不是，这是不是行星就不知道了啊。
嗯，
他说他只是会偶尔眨眨眼睛，可是问题是说，即使你像木星这么大的行星，挡掉太阳也不过就是 1%
1%
的光，不会挡掉22%。
嗯，
那就不知道这个星在干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媒体名嘴或者科学界的名嘴又有机会出来了，说肯定是地外文明了。
什么叫地外文明？就是
地外文明
这一颗星上面有文明，
它旁边的行星，
它
这是一个恒星，这个恒星旁边的行星呢，如果有文明的话，说不定它能够把这个恒星包裹起来。你知道我们其实讲过一种理论，说真正极端先进的外星文明，你可能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观察它的母星发现它，
嗯，
因为它可以发展成一个大球球、大圈圈，把这个母星包起来。
嗯，
如果说
把它这个恒星包起来，
对，假设地球人能够做一个巨大的太阳能板的球，这个球内层贴满太阳能板，
嗯，
把太阳包起来，那我们每一秒钟所得到能量是不得了的，太阳所有的能量，
嗯，
都被我们利用了。但是你可想而知的，远方根本看不到太阳。
哦，
所以
但这个是很高明的一个想象力啊，或者说很荒唐的想象力、啊。
就是你是很悲哀的想象力，真正高科技的文明你根本看不到。
嗯，
因为他把他的母星包起来了。那如果说塔壁星旁边的这些外星人，如果有外星人的话，
塔壁星周围的
行
星上面的这些外星人，
对，如果他的科技还没有办法把整个星包起来，
嗯，
包一半呢，
嗯，
所以他绕来绕去的时候，可能就挡掉了22%。
嗯，
你了解我意思吗？
了解。
所以那这就是一个可能性了。
嗯，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说啊，这个恒星旁边可能有一群碎裂的彗星，
嗯，
那这个碎裂的彗星绕着它转。偶尔挡掉一些，偶尔挡，因为它是不规律的嘛。
嗯，
偶尔挡掉一些会影响到它发出来的光芒。
嗯，
但是呢，外星人到底是不是存在？你知道，科学家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去研究，
怎么说？
无线电波。
嗯哼，
你假想人类都是用无线电波来联系的，所以远方的人看地球，时间够长，无线电波到了别人那边，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是有无线电波的，
嗯，
人造的无线电波的。
是，
但是呢，塔壁星那个方向啊，那美国的 Green Bank。电波望远镜已经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观察了快20年了。
嗯，
那个方向没有无线电波。
哦，
对啊，
所以也不大可能是做了一块包他们那个母星塔壁星的这个。
对，就是如果你真正有非常非常 advanced 先进的文明的话，嗯、应该某种程度它的无线电波会泄露出来的，
是
泄露它的存在。
嗯，
那不管怎么样，塔壁星会是一个很好玩的课题。
可是，现在我们既然说塔壁星是在1300光年以外，
哎，
换言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它的观察到的它的现象，也都是在1300年以前发生的。
对，如果说我们看的辐射、嗯、可见光、无线电波什么的，那走光速的话，就是1300年前的事了。
嗯，那正好就是李白的时代。
哈哈哈哈，对呀、啊嗯，
好，
对，
智利。建起来世界最大的望远镜 3D 实景，我们知道智利在做全世界最大的望远镜嘛，是吧？
对，大春兄，您记不记得以前
7年之内会完工？
美国也要搞一个，
嗯
，TMT 就是 30 meter telescope，
嗯嗯，
30米望远镜。现在最大的是夏威夷的10米望远镜嘛、
嗯、
，Keck One、Keck Two 两个。那美国一跳要跳到30米，30米比10米大了9倍，
嗯，
是面积的关系。
嗯，
欧洲人就说了，我要比你大2倍，可是大2倍60米，欧洲人做不出来。
嗯，
欧洲人就说我面积要比你大2倍。
嗯，
面积大2倍就是直径大根号2倍。
嗯，
根号二就是1.4，那所以30米乘上1.4，42米。
42米，
那稍微小一点点，39米。
嗯，
所以这是欧洲人做的可见光望远镜了，盖的地方呢跟阿塔卡马是一样的。
嗯，
就是我们原来讲，你不是那个阿玛。
是阿嬷、那
个、阿嬷，对对对，无线电波的天线阵啊，全世界最巨大5600米的，
嗯，
那个地方现在也要盖39米的可见光望远镜，
同一个地方，
呀、yeah, ，都
叫做阿塔卡马，就是在智利境内。
对，但是因为无线电波受水汽影响比较严重，所以它走到5600米去，
嗯，
而这个可见光呢，在3000米就可以盖了，
嗯哼，
也不需要到5600米去。
是，
但
这项计划会在7年之内完工。
Yeah， 新年之内2024年。
嗯哼，可以多说一点关于这个阿塔卡马3000米高山之上这个超大型的天文望远镜，还有一些什么效果吗？
它其实也就是越盖越大，看到东西就是越来越暗，不见得是越来越远，
嗯、
但是呢，越暗的东西就看得越清楚了。我相信，即使在近到太阳系的边缘啊，
嗯，
它都能够发现很多小行星跟行星。譬如随便我们讲一件事情，有人说海王星轨道以外到太阳系边缘、
嗯、
还有10万个行星存在
啊哈，
但又因为那些行星的光芒到地球是1/4方分之一，
嗯，
不是平方反比了，是因为太阳光去，
嗯，
平方反比、
嗯、
反射回来平方反比，
嗯哼，
所以那么暗的东西只有越大的望远镜才能看得到。但是我相信以后的年轻人如果交通越来越方便的话，真的该到阿塔卡马去看看。
嗯，可以到智利。
Yeah，
就是 就是在那个望远镜的现场。
对对对，嗯，又可以看可见光的，又可以看无线电波的。
是，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哎，
送太空船上太阳，NASA 正式启动了。我觉得只有金正恩和金正恩吧，是吧？
对，
才会启动的计划，叫触日计划，
触怒太阳是不是？
啊？
没有，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送个太空船啊，很接近太阳的日冕，
嗯，
太阳的表面了。那去研究太阳风啊，这些闪焰啊、耀斑这些东西啊，
嗯，
接近了太阳的光球层，光球层就是它的表面了。
嗯，
光球层外面是色球层，
嗯，
色球层外面是日冕。那严格说起来，我们是生活在日冕里面的，
嗯，
我们泡在日冕里头。
啊，
但是如果你能够把日冕一路接近到光球层的物理性质研究清楚的话，那太空天气的预测就变得越来越可靠了。
嗯哼，
但你知道越接近的话温度就越高嘛，对不对？
是是是，
碳复合材料，
嗯，
抵抗摄氏1400度的高温，
可以吗？
喂，哎，大师，可以啊。我是觉得很精彩，就是这些太空天文的先进发展，很多老百姓会质疑说你干嘛花钱去做这些跟民生不相关的东西。
是，
但你真正因为这样的要求做出来好的材料、好的仪器，未来是可以回馈民生工业。
嗯哼，也就是说它最终的使用或者是普及，
嗯，
不见得需要紧合在那个天文学的范畴里面。
对，
很可能将来就拿来做砖墙，是吧？
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做衣服，
对对，
是吧？11.43公分厚的碳复合材料，
嗯，
穿在身上不知道什么滋味。
哈哈，你要穿碳复合材料，那比防弹衣还厉害了。